啊，谢谢您的愿意，在这里向你们问安。我们主日学的时间到了，那我们一起呢继续的来学习约翰福音。今天虽然是我们到了第十一章啊，是我来和大家一起来学习。那么我跟宋牧师讲呢，就是第十章的最后三章啊，最后三节留给我，因为章节也是后人划分的。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比如在约翰福音这里呢，第十章最后三节从内容上讲呢，应该放到第十一章来看。所以呢，宋牧师他所讲的内容就结束在第十章的39节。那么第十章最后三节呢，40到42节呢，我在这里呢和大家分享啊，这跟大家解释一下啊。我们宋牧师也是从善如流，我说这几节得归我啊。宋牧师说好的，没问题。那么所以呢，我们在十一章之前，我们先来看前面三节。我想通过这三节呢，我们有一个尝试性的啊学习。学习呢，我们学习圣经有很多角度，有的时候呢，讲完以后牧师要讲什么呢？要讲如何应用，你这段经文在你身上怎么应用？但是不是每个经文呢都可以这样操作的？所以呢，我们要看到呢，有的经文呢是激励我们要怎么样去效仿主耶稣的样式，有的经文呢是让我们在这里揣摩。我们所拜的神，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啊？那么他有什么样的心肠？有的时候呢，让我们看到呢，是一个结构上的领受。这个通过那一段的写作呢，神的用意是带我们认识，这真的是他的话，我们就格外的有一个坚固的信心。所以我们在学不同这个经文内容的时候，带着我们的领受其实是丰丰富富的。所以呢，不单单是说呢，我们现在有个叫什么几步查经法啊，或者几步研经法观察，然后后面是怎么样这个思考，后面就应用啊。其实这个非常机械啊，这种方式呢，有帮助，但是不是对每段经文都可以这样处理，就让我们有得着的。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尝试一起来学习，面对这三节经文，我们会有什么样得着？因为我们在这里查经，我们还有一个至少在我这里和大家分享的时候，我有一个很重的一个心理的负担，就是带我们一起学习怎么样能从神的话里边看见那话语本身发给我们的光，而不是我们拍脑子想的，或者是我要努力的按照正确的神学来去看。然后你把神学读进去的时候呢，往往没有读到那段经文要对你说的话啊。所以呢，我今天就拿这三节经文啊，我们一起呢来学习啊。所以我前面也给大家发了思考题，我盼望也愿意相信我们都有预习啊，因为只有三节嘛，我们也有一些思考。好，我们先有一个重新祷告。但是天父，我们在这里向你献上赞美和感谢，每一天都是新的。每一天的恩典都是新的，每一个主日我们在你面前敬拜的时候，愿你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心啊，一个被你所感动的心，一个怀着渴慕来聆听你话语的心，让你的话语在我们眼前每一次我们读到的时候都有一种全新的看见，有一种活泼的感动。主啊，就求你带领我们，求你赐圣灵 在这里来感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我们对你的话语，我们不是单单的从字面上读过去，而是进到水深之处，我们看见你在你的每一个话语里边都有多么深厚的美意。由此，我们不但相信这是你的话，我们也就是更加的郑重的面对你的话，因为你是那么郑重的写给我们，我们岂不是要用一个爱你的心，一个领受话语的心来面对吗？就求你帮助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啊，感谢神。我们下面开始学习啊，这个我们先把整个的这个约翰福音的架构啊，在这里稍微花一点时间呢，我们过一下。我曾经跟大家提过，就是当然我们一开始学习的时候，我们不太有可能呢，面面俱到去关注到这一个词什么意思？这个词在这一句话里边，它的呈现带给我们什么？然后这一句话在这一章里边，然后又这一章在这个圣经在这一卷里边，然后是这一卷在整个圣经里，听到了吧？就是从这一个词汇推到整本圣经，我们一开始肯定没有这个能力，但是我要提出来，这个意思就是说呢，虽然你现在还做不到，但是你建立一个意识，就是说呢，我们学习的时候，有可能的时候，慢慢的我们长进的时候，我们在圣经的词语里边，我们看见的就广阔了啊。不是看见什么就是什么就结束在这里，而是有更宽阔的了解。那么这是两个向度，也就是说呢，一个是从微观不断打开看见宏观。那么当你去读任何一卷经卷的时候，你去查看参考资料，它都给你前面有一个大纲，那个大纲是干什么呢？是从宏观开始带你进入，大家注意到这两个方面了吧？在你阅读的时候，那么你要学习从微观啊，就是具体的句子，然后呢，去脑子里呢，能够慢慢的呈现出它是在这样一个广阔的环境中，就像你去园子里，首先吸引你的是一朵花，这朵花的美丽。跟它在那个植物上，跟那个植物所组成那个园子的效果，那个园子在这个院子里的效果，那么你就能体会到啊，这朵花的美跟它的这个环境也是有关系的。这就是说呢，这是一个方法。现在啊，大家看到屏幕上，我把这个结构呢打出来，这个结构在。最开始讲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就给了大家，那么这个方式呢，则是从一个比较广阔的一个大的结构方面呢，你去看每一段啊。我在这里反复的讲这个内容，就是让我们学习建立一个联系的能力啊，这些都是可以通过我们在学习中训练所得着的啊。如果我们没有有意识的去学习这样一种联想对应这样一种能力的时候呢，那么你在解经上一定会受到很多的限制。那现在我们来看这个结构啊，约翰福音最后这一卷福音书。是神特别呼召老约翰为我们写下来的，所以老约翰你可以看到他是精心的有一个预备。那么只有约翰福音啊，我可能已经说过了，我再次说，只有约翰福音 它有这样一个很有意思的结构，就是它有个你叫序言也行啊，前言也行，还有尾声啊，有前有序言有尾声，这样一个完整的结构啊，这蛮有点希腊风格的。然后呢，它的前面一部分呢，它是有一个预表性的表达啊。它整个来说呢，前言尾声之后，这个主体部分分两部分，一部分呢就是这个地方啊，蓝色字体，就是从1章19节到12章，我们现在学到11章了，对不对？所以这一部分呢，我们快学完了，就是主耶稣呢带门徒进行一些福音事工和这个对，在这个过程中也会对门徒有带领。那么今天我们进到这个部分的最后的内容，11章是高峰，因为12章是个过渡，我就把它划到这个里边了啊，划到第一部分了。第二部分呢，那后面我们要学习就是13章到20章这部分是主耶稣的门训啊，这部分门训的部分呢放在后面啊。那么我们后面会学到。在这个主耶稣带门徒这部分还分两部分，那么4章以前它是有预表性的，我们以前花时间学过了啊。从5章到12章，具体的说是5章到11章，这部分内容是传道事工部分。这部分我就没在这个表格里打开了啊，不然的话这个表格屏幕盛不下。那么我在这里打开。所以现在呢，我们打开的是这个地方啊，这个主体部分的第一部分的第二部分啊，就是5章到12章的部分，我打开在这里。这部分的结构大家注意哈，你就看到约翰在写这卷福音书的时候，这卷福音书不是最长的，但是约翰真的是。有圣灵特殊的带领，也有约翰他自己在里边，这个用心的啊，因为神这是给他的一个委托，你要再写一卷福音书，已有的3卷很好，但是不够，要再写一卷，所以他特别的在这里边是有功夫有讲究的。那么我们看到呢？我先把5章和11章作为一个整体部分，因为我后面这里有一个把第十二部分放在一个蓝色字体的括号里了。这部分大家看，一共7章，你就能看到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安排啊。我们注意到七是神经常特别使用的一个数字，代表完整、完全。所以呢，这里边我们看到5章到11章这7章里边都是主耶稣的这个言论和作为。那么我们把这5章到11章的结构呢，为大家整体上哈，用简短的语言总结一下。然后我们在里边看到什么呢？看到这里边是有主耶稣的一个。这个内在逻辑的，所以你把这个逻辑看到以后呢，你就比较容易明白，比较容易记住。这个结构其实，在前面无论是这个子龙传道还是宋牧师在带领的时候，都就他的那部分做过一些。我现在是把整个这部分的这个逻辑结构啊，这个大纲给大家提一下。第五章还记得吧？是在西大池边啊，把某一个弟兄和姐妹的声音 mute 一下啊，谢谢。那么在第十大池边，主耶稣主动的啊，那个人是没有呼求的，去医治了一个38年的病人。你特别要注意到，不是他有信心，他什么都没说。主耶稣主动的去拯救他，你还记得吗？当主耶稣到他 这个问他哈、啊，你要痊愈吗？对吧？主耶稣问的是你要痊愈吗？他没说我要和不要，他说这个没人把他放到水里去，水冻的时候没人把他放进去。他是用一些有点抱怨性的口气来回答主耶稣的。主耶稣没有解释，而直接说呢，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吧。啊，所以这一段显明耶稣怎么样呢？是主动的来拯救这样一个在他身上代表着一个整个以色列民族啊，所以呢，这表明了主耶稣说了，我来是为什么呢？是为了以色列家迷失的羊，所以他进到以色列家，然后在毕士大池边拯救一个很有代表性的瘫痪了38年，预表着曾经以色列这个民族在旷野出埃及的路上也瘫痪了38年啊。然后呢，主耶稣呢复兴啊，给赐给他一个能够走的生命。那么现在一注意看啊，现在是生命被主耶稣带给他一个肉体生命的活力。然后主耶稣接下来第六章旷野五饼二鱼啊，赐下生命之粮。然后呢，这个生命之粮就意味着永生之道，把以色列人不但让他肉体上活过来，从不能走到能走，同时给他一个从神来的生命的这个这样的生命。然后生命之粮、生命之水，这两章意义是差不多的啊。然后呢，有一个从神来的生命，这生命活在哪里呢？主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活在我的光中啊，是一个在黑暗的世界中呢，以色列人可以活在我的光中。在光中，如果你眼不开的话，你一个瞎子在光中你也看不见，那个光对你没意义。所以后面一章是打开眼睛啊。那么第十章其实是最难的，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这一章以后有时间我们再格外的花时间去想。我有的时候会特别把这个话说给大家，为的是我们由于知道这一章不容易，我们读的时候呢，就不是说我读完就完了啊。那么我们读的时候格外的去深入的去想，然后呢你慢慢会有得着啊，不是马上得着的，没那么容易啊。你做个电脑要学3-4年的，对不对？神的话难道不比那机械语言要深入丰富啊，这个更加要值得我们花功夫吗？然后这里边呢，我提出一些问题来供大家思考。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以色列这个民族，他们是一个牧羊的民族，他们基本上每个人都对牧羊是了解的。在他们漫长的上千年的牧羊的生活中啊，那么他们见过哪个牧人为羊舍命吗？有这样的例子吗？有这样的先例吗？羊是仰仗牧羊人来活的，对吧？如果没有牧羊人，记得圣经说过很多很多次，看他们像一群没有牧人的羊一样。那如果牧人为羊舍命之后，这一群羊没有牧人可怎么办呢？所以这些都要成为一个问题存在于你里边，你不一定马上有答案，但是你不能没有问题啊。那么但是这又是一个很重要的话，主耶稣说好牧人要为羊舍命。你知道这个话很重，但是可能我们不能马上领略到。那么请把这个内容呢放在里边， 不是说我记住有一句话，好牧人为羊舍命，主耶稣是我们的好牧人，他为我们舍命，哈利路亚。啊，那你在里边你真正得了多少呢？就有限了。那么第十一章我们后面要讲，主是复活，主是生命。啊，原文是生，就是中文翻译啊，不是原文，中文翻译是这个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这个翻译不是特别好呢，是因为我们中国人今天在中文的理解里边，对那个在字的理解，它就是一个存在啊。这儿有一个杯子啊，杯子在桌子上，它只是待在这儿，但是呢。在它的如果用一个最准确的字来表达是是，所以啊应该用主是复活，主是生命，更能够帮我们找到那句话的意义啊。那么十二章我单独拿出来啊，它是一个过渡，这部分呢是主耶稣他受膏啊。第十二章一开始，我们上次联合主日学讲到啊，提到这个受膏，他受拥戴，他被天父在确认，被先知书在印证，都是在十二章里边。这个结束以后，就进入主耶稣最后的这个他的阶段啊，就是门训和这个十字架。那么这七章是一个很核心的一个主耶稣事工的部分。那么这七章里边呢，我把这个答案给大家了哈。核心是透过这些事工，让人认识主耶稣是谁。就是这几句话，你要简单的看和你深入的看。都不一样啊。那么你去想想其他的几卷福音书，为什么神说不够呢？最早写的是马可福音，马可福音写主耶稣的作为，后来写的是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呢是写主记载主耶稣的言论，然后是路加医生写了路加福音，路加福音是比较典型的作为一个外邦的一个希腊世界的一个有跟随神的这样一个，同时也是一个门徒也是一个广义性的使徒，然后他从这样一个世界性的角度来去看。所以如果说四福音中哪个最重，只有约翰福音。那么哪个影响最大，是马太福音。其实呢，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应该作为这两卷福音的参考啊。那么约翰福音和马太福音的这个权重是远远高于另外两卷的啊。而约翰福音呢，在整个教会的2000年历史上，一直是以马太福音为核心来学习的。那么约翰福音大概也就这一两百年才开始格外的认识到约翰福音的它的重量，它的深度，同时呢他的解读也最难。这也是如果你去找马太福音的解经书资料很多很多，因为几千年来重点都在马太福音上，你去找约翰福音的相对少的太多太多了，不成比例。但是一定记得那三卷福音都流行了几十年了，神还要约翰写这一卷。这一卷的重量，这一卷一定要满足神的意，这个心意，那么这一卷里边对神的心意的呈现是最高的。我们就今天呢，就用短短的这三节 好，我们来看一下，请线上的一个姐妹，还是这个慧萍姐妹，请打开你的话筒，带大家诵读一下《约翰福音》10章40到42节。
好的，耶稣又往约旦河外去，到了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就住在那里。有许多人来到他那里，他们说：“约翰一件神迹没有行过。”但约翰指着这人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在那里信耶稣的人就多了。
好，谢谢啊，感谢神的话语。如果我们不是就是近到水深之处哈，如果我们不进去的话呢，这几句读完你可能不会有太多的感觉，对吧？啊，好像这是耶稣的一个行程。当他开始要进耶路撒冷，最后一次要在耶路撒冷殉道的时候呢？他先来到哪里呢？先来到约旦河边啊，到了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就在那里呢住下。然后在那里呢有什么事呢？就是很多人慕耶稣之名追到那里，然后呢在那里呢这些人互相议论，这个人就指耶稣啊，这个说约翰指着这个人说的话都是真的。虽然约翰没有行过神迹啊，然后呢，很多人就信了，就是这么一个这个继续性的啊一个内容。那么有人这个大概知道这个地方在哪里吗？咱们有印象啊，是啊。对啊，你在哪里查到了？好，感谢神啊，真的是，我们有非常好的这个主的门徒啊，很认真的去查考啊，伯大尼，注意这个名字有意思吧？后来，那个他们这个主耶稣带他的门徒去哪里去让拉萨路复活呢？也是伯大尼，有意思吗？但是他不在这里不说，他在另外一个地方说伯大尼啊，这个地方叫伯大尼，但是在这里他不说，这就是圣经的一个巧妙写法。你要不花功夫，你就看不见。你要花功夫，你就会注意到，哎，这个地方也叫伯大尼，这里边你知道吗？神埋藏着一个意思，他故意用两个名字相似，让你看到主耶稣是从伯大尼到伯大尼，他就有一点点小幽默，同时呢，也有一点小趣味，但是还有更深的意思啊。从伯大尼到伯大尼，如果你就这么一读，哦，约翰是起初施洗的地方，你可能就有这么一件事，反正有一个地方发生。那么这个背后的那两个名字，这个重名的意思，你是看不到的啊。这种事情在圣经里面很多很多，它有非常鲜明的对应。但是他不直接告诉你，需要你在里边看出来啊。当你看出来的那一刻，你不仅仅是有一种哦，原来这里边有这样一个意思，同时只有神的话有这个功能，它让你的心一沉，哦，这里边是有内容的啊。其实我想让大家能够。大概在咱的脑海里，那个地图上有一个构想，那个是什么样？我还是放给大家哈，不能没看。那这里边就是我发给大家的一些问题啊，就是这个地方在哪里啊？福音书什么地方记载了这里？ 刚才小米姐妹已经告诉大家了，只有在约翰福音第一章28节里边说明了这个地方。然后下面的问题就回答简单了。约翰啊，作者约翰为什么要记载耶稣在这里呢？而且还有一句话叫住在那里。住这个词在圣经里总是很重的啊，我们会觉得啊，就是你住在东边，你住在西边啊，你住在 Scotland， 你住在 North York， 但是在圣经里面住这个词是分量很重的。这里面就提到耶稣就住在那里啊，那么所以这不是普通的叙述。虽然我在这里有一个问啊，就是你读了以后呢，你觉得就是记载了一个过程，一个事件呢，还是有更深的意思呢，对吧？还包含了特别的意义呢。然后我在这里继续问，为什么再一次提到施洗约翰呢？施洗约翰都死了好几年了啊，现在是主耶稣带领门徒的时候，怎么又提到他了呢？那么最后这一句有什么意思呢？我们一起呢来慢慢的来想这个问题。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这个地方在哪里？这是一张现在这个以色列的，应该是个 Google 地图啊，我是直接从网上考来的。这个地方他把原来那个那些地方大概在哪里标出来哈、啊。大概约和外伯大尼，红色字体，图片中的红色，这表示那个施洗的地方大约在这里啊，这是一个估计性的，应该没差多少。这里面另外写了一个地点叫胡生桥啊，这是从以色列进入约旦的一个通关口岸啊。就有点像这个罗湖桥哈、啊，是过那个进从大陆进香港那个桥，所以这个桥呢，它在这里标一下，大家看这条路对吧？要从这个口岸过来，然后这是这个地方，下面是死海，这边是耶路撒冷啊，耶利哥。我们把这个地图呢，就有一个印象，大概知道呢。这个伯大尼在哪里 ？OK， 我们说这个地方也叫伯大尼。后来主耶稣从这里又去伯大尼，那个伯大尼在哪里呢？有人能给我指出来吗？我找一个姐妹能够在这个，或者弟兄能够在这个屏幕上给我们点一下吗？我相信我们肯定有人能做到。哪位愿意就在这个图上，你点一个范围大概在这里。王阳，你就在这儿给大家点一下，你过来没问题，你过来给大家点一下，大家看哈。
我不知道橄榄山在哪。耶路撒冷
对，很好，耶路撒冷东边，在网上就能点出来啊。耶路撒冷一出来就是吉伦西，从那西里上来以后呢，就是橄榄山，紧接着只有两里地啊，就是一个安息日可以走的路程。所以呢，从这个伯大尼。到那个伯大尼在这里啊，在耶路撒冷这里，这是两天的路程啊，这就是这当时是步行嘛啊，所以呢，从伯大尼到伯大尼 ，OK。那么我们还回到这些问题来，这个地方也叫伯大尼。伯大尼什么意思？我们反复的问，许燕肯定知道。对，无花果之家，无花果是预表 谁呢？预表整个以色列民族的啊。所以呢，当主耶稣说他来是被差遣来到哪里呢？来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来的。这句话记载在马太福音里啊，大概是十章。那么主耶稣他是被父从天上差派下来的，我就不展开了，我只提醒大家，当你注意到在各卷里边主耶稣都提到这个概念，而这个被差派的概念、受差派的概念是在约翰福音里边使用的最多的，对不对？那差我来者，注意过了吧？在整个约翰福音里，主耶稣不断的提这个意思，就是他是有一个使命的，他是被差派来世上的，差派他的天赋，他不断的提这个概念。那么我给他一个小挑战，我不给答案，我只给问题。那么在旧约里边它对应什么地方？当新约里出现这样一个重要概念的时候，旧约一定有。那么你先存记在心啊，它都是有对应的，都不是突然在新约里冒出来的。那么当主耶稣受差派到以色列家迷羊的时候，以色列家的迷羊就是由无花果来代表的，所以是从伯大尼到伯大尼，他来就先在伯大尼这里这个受洗，然后进入伯大尼之家服侍讲道，并且在那里受膏。所以你看到没有，这都在回应着那个受差派的旨意。那么你在这里会看到呢，整本圣经差不多每一句话都要向我们表达什么，好让我们领受的更深啊！让我们看见主耶稣为什么要从伯大尼到伯大尼啊？这里面有他的使命，而透过这个名词，是给我们揭示这样一些意义啊。那么，当你注意到这一点的时候呢，以后你遇到一些名词，你都不要过去；遇到一个先知的名字，你也把它写下来，你可能记不住，你写在旁边，这个名字意思是什么都有概念。包括小先知书，每一卷小先知书的这个名字都不是随便的啊。那么这就是透过这一卷书一个点，带领我们对整个圣经的学习开始建立起一个认真的追求的去深入思考的这样一个习惯。至于约福音书什么地方，我特别没有写出约翰福音啊，让大家呢这个海底淘沙一样去找啊，可能找到可能找不到啊，但是呢我愿意大家存着这样一个功夫去试试。感谢神，小敏姐妹提出了标准答案哈，就在约翰福音一章里边提到这里啊，是这个是很清楚的记载呢，是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啊。那么就刚才给大家那个图片那个地方啊，那么这个当别人问约翰啊，这个你是谁的时候，他说我不是基督。然后呢，后面28章说这是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约翰施洗的地方做的见证，他写的这么清楚具体，怕你漏掉啊。然后这一节之后就是耶稣受洗。那么使徒约翰啊，我就说写作约翰福音的这个约翰，他为什么要记载这一段呢？注意这一段哈，哪卷福音都就是另外三卷福音都没有写，只有在这里写。为什么那几卷不写这事儿呢？因为没有看到有很大的必要啊，就过去了。但是呢，使徒约翰他写，比如我们 所有人一起。今天呢，我们到一个公园里去走一走啊，我们都去，可能呢看见了什么一个雕塑啊什么的，可能我们看见就过去了，但是可能有一个姐妹，她就停在那里，她就有感受啊，这就是这种情况。所有的门徒跟着主耶稣从这儿到那儿，他并没有写他们所到之处都做过什么，说过什么，听过什么。然后呢，我们就模模糊的知道主耶稣有过很多的这个走过很多地方，但是约翰在这里停下来记了一笔，记这个地方，这不是偶然的。这就像我们一起去公园里去看，我们看了看我们就回来了，然后就忘掉了。可能我们中间有一个姐妹在那里看到了一个雕塑，在那里有一些领悟，就留在她心里了。换句话说，众门徒跟着主耶稣走过这么多地方，然后呢在准备进约了撒冷的时候呢，大家没有觉得这个地方是要记，一定是这个使徒约翰有感受，你明白吧？一定是使徒约翰对于在这里停了一下，他有感受，他注意看了，他注意看了什么呢？他注意看到呢，很多人来，别人都没进，马太没进啊，这个马可、路加都没进。约翰记了，他注意到很多人来，他注意到人们的议论，然后他还注意到好多人开始信他的夫子了，看到没有？这就是一点点水深之处，因为你在这里看见了约翰的感动，你看见约翰所看见的，你注意到约翰所注意的，这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慢慢进去呢？我记得跟这个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呢，有人就讲，那我在读呢，我还没有感觉，我们现在就做这个训练，这几句话平平读过去没什么，当你现在意识到这是约翰的看见，约翰的感觉，约翰的注意，这个注意进到你里边的时候呢，也会带给你像约翰一样的那种感受，这就不一样了啊。那么为什么只有约翰注意这一点，写下这一点呢？我们后面再接着想，现在提一个问题放在你心里，看看你能尝试解决这个问题吗？那么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叙述，还有一层意思，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从伯大尼到伯大尼啊，圣经啊，神做事，神往往他在把作为这个圣经留给我们的时候，尤其是几千年之后的我们可能对当时的环境背景都不知道，我们怎么领受？神在赐下他经卷的时候，他就存着一个这样的心，要让历代信徒都能读懂。那么他用一些具体的方法来让我们读懂，所以这是神所存在圣经里的一个美意。他的方法很简单啊。或者是用谐音，或者是用意义啊，什么那个在抽时间可以跟大家提到哈，像在先知书里边啊，经常是有一些警告性的语言啊，警告他们，你们以色列。要有祸事了啊！你们会怎么样？怎么样？这个经历什么？他那些词汇，你们会在哪里要逃跑？在哪里要这个 这个受难，他都是用的地名，那个地名和他表达的意思是一个意思啊，这是一种谐音的方式。还有一个方式呢，就是这里边给我们的方式啊，就是重复雷同。这种雷同是刻意的，透过这个雷同启示你什么呢？启示你这不是偶然的。比如说你从家走到教会来，路上看见了一只小猫啊，哦，挺有意思，你就走过去了。明天你到教会来，路上那个地方又见到这只小猫，你还觉得偶然吗？你一定不觉得偶然。如果第三次你又见到他，哇，你说这里面有什么事或者怎么样的，对不对？你就一定开始浮想联翩了，对吧？他一定会让你有些想法，可能这是偶然的。我在这里说明呢，就是当同样一件事再发生的时候，他就让你感觉，哎，这个事儿不偶然。好，在这里也是一样啊，这是神特别用的一个手法，他用一种雷同来启示你这个不偶然啊。比如说在圣经里边类似的情况发生啊，就是在历史里啊，那么第一次耶路撒冷圣殿被毁的日子，是耶路撒冷以色列的他的这个立法五月九日。然后呢，这是这个巴比伦人摧毁圣殿毁灭耶路撒冷的日子。后来过了很多年，主耶稣之后啊，在这个提多将军来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在同一日五月九日摧毁圣殿啊，这个毁灭耶路撒冷。那么在历史中，两件事情同一个时间就带给你一种联想，这是神的作为。那么在圣经里面这种情况也很多，所以呢，这里边神就用这样一个表达来使你注意这个信息啊。虽然他很有意的绕开了伯大尼这个词，需要你去别的地方找到这个地点，如果你看中你就会去找。比如说你去耶路撒冷，你去圣殿圣地旅游，你一定会看几个地方，去加利利湖看看啊，看看呼召彼得的地方啊，你会去这个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看看，去主耶稣出生的地方看看，对吧？所以呢，这些地方啊，这个橄榄山、伯利恒这些地方，都你是你愿意看一看的地方。那么同样也是一样，如果你说主耶稣在哪里受洗，我愿意哦，这个在这里主耶稣在这里受洗，那么你会对这样有留意的话，现在你留意的信息就冒出来了。哦，伯大尼啊，约旦河外。那么在这里呢，最后一次提到了施洗约翰啊，再次提到施约翰。施洗约翰是各个福音书一开始很快就会提到的啊，因为他是主耶稣的先锋。那么在这里为什么要再次提到呢？也是格外有意义的。那么后面又有一句啊，在那里信耶稣的人就多了。好，我们下面稍微对照一下这个四福音关于主耶稣受洗，你就看我借着这个信息 带大家去思考约翰福音的不同。马太福音算是写的比较详细的啊。马太福音说呢，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提我啊，因为我们理当尽这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啊。我记得跟大家讲过关于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在以色列文化中的一个意义啊，就是一个父亲如果他有几个儿子，那么他培养这些儿子长大，当有一个儿子成年，并且呢是他非常喜悦的啊，他会设宴请周边的他生意上往来的人，他周围认识的人，他的亲人一起坐席，然后呢郑重的把这个儿子推荐给在场所有人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喜悦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以后我这儿子他签字就代表我，他说话代表我，他去和谁谈生意做交易都代表我，这个权柄全然的交给这个儿子了。所以当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么这就是一个完全的授权。所以主耶稣在地上代表天父啊，全然的，他也是神，他同时也代表天上的天父耶和华。那么这是马太福音，你看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就更简短了。马可福音说，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比上面那个简略一些哈。那你看路加福音就更简短了，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好像耶稣受洗和众百姓受洗是之一，对吧？写的更简短，正祷告的时候，哎，不同发生在后面，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那么这是约翰福音，请慧明姐妹帮我们诵读一下啊，这个约翰福音1:29-34。
好的，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约翰又作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
好，我们对应一下哈，这两卷是最简略的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简略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在记录一件事，对不对？是记录一件事啊。门口那天路上发生了车祸， 我们大家记录一下啊，1:几分啊，两个车在那里相撞啊，没有人员伤亡啊，或者说这是一个人记的，另外一个弟兄记得更详细一些，弟兄对车有兴趣啊，一个皮卡和一个 SUV 相撞啊，然后再一个会记载啊，当时撞的动静很大啊，然后阻碍了交通。那么你看到没有啊，所有这些记录呢都是一种，我是一个观察者，这件事外在于我，我只是把一件事告诉你啊，这是一种单纯的叙述，我只是把一个发生的客观的事实呈现给你，你就知道有一件事发生了。当你知道有一件事发生的时候，对你会有多么深重的影响，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会看到呢，约翰福音最大的差别在哪里？作者是当事人，最大的差别，你在旁边看着叙述，和你是那个相撞车上的一个司机或者一个乘客，你在叙述这个车祸，不一样吧？我们会说啊，看见了，在窗外，就隔着窗户就看见了，砰的一声，我一看两个车撞在那里。可是如果你是车里的人呢，这是那个最大的差别。只有约翰带给我们一个不同的感动，因为他是当事人，他是施洗约翰的门徒，他是施洗约翰的门徒，他是因着施洗约翰见证主耶稣，他离了他的夫子，投奔了主耶稣。而这三卷就是我们坐在屋子里看车祸的感觉。所以后面两个很简略，就是有这件事我告诉你们，他没有他没有办法解读，对吧？比如说就看见天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这个场景我们谁都不能想象，圣灵仿佛鸽子，后来圣灵仿佛火焰啊，圣灵又像大风，火焰和大风好像都还好一点哈，圣灵像鸽子落在他的身上，这个表达其实大家就不问了，反正是圣经那么写，我就这么领受。但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了，这前面的都没办法说，因为马太不是当事人，他是后来主耶稣呼召的，主耶稣呼召他的时候，主耶稣施工已经开展起来了，受洗都以前的事，他根本就没见过，他听说了才写下来。马可不是门徒，所以他也是记录一件事，路加就更不是了，对不对？所以他们只能是客观记述。约翰不一样，他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又转成耶稣的门徒，所以施洗约翰经历的一切在他眼前，他是当事人，他不是开车的，他也是乘客，对吧？然后呢，后来他又是耶稣的门徒，他跟着耶稣来到了伯大尼，所以在伯大尼这个地方，他一下想起当年他在这里归信耶稣的，这是他归信耶稣的地方，这是他看到他的夫子给耶稣施洗的地方，他在这里看见这个耶稣受洗之后，那么是约翰的一个见证，他都是当事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只有约翰福音记载了这三节，在这三节里边，你看见对于作者约翰来说，他当时作为最小的门徒，当他们故地重游啊，重回到当初施洗的地方，然后呢，大概那个时候他20岁，他很小。他10几岁跟随主，大概17岁左右啊，16、17岁。主耶稣服侍3年半， 再回来，他最多也就20来岁。所以60年之后，他90来岁写约翰福音嘛，对吧？所以这就隔了差不多这个很多年。那么他在这里的时候呢，他很微妙的就在于这里面有好几层的感受，大家来看哈。第一是施洗约翰给耶稣施洗，然后又做见证，这件事感动了约翰啊，感动了使徒约翰，他就去投奔了主耶稣，这是当时的一个感动啊。然后呢，3年之后重来这地方，他又一次感动，对不对？又把原来曾经在这里的一幕，他们怎么成为主耶稣的门徒，他们这些年跟随主然后重回此地，第二重感动吧。当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过了多少年？过了60多年，第三次感动。愿我们在读的时候一层一层的，这叫水深之处啊。所以简简单单的几句里边，你从作者角度去体会，那个感受是很深的。只有这卷写出来，为什么说圣灵像鸽子降在他身上？因为这里面说的很清楚啊，这个看这一句哈，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明白了吧？我们都知道施洗约翰，施洗约翰为什么要施洗？以色列之前从来没有这种事情，他凭什么要搞这个活动呢？他搞得声势浩大呢？明白了吧？差我来用水施洗的。约翰施洗是神告诉他的，你要做这件事，他就照着神的话去做了。明白吧？很多地方都没有详细讲这一点，他施洗这件事是神给他的一个职责，他就去做。那么要问，神为什么要施约翰施洗呢？为什么要他施洗呢？小米姐妹，你有没有你的看法？看见为什么要他施洗？谢谢哈，这是一个很好的表达，其实就在这经文里啊，大家来看哈。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这谁呀？谁对他说呀？神告诉约翰，你要去做施洗这件事。在这件事中只有一个意义啊，一个重要的意义，那么就只有一个最重要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神没有告诉这个是约翰啊，耶稣是神子，是你要见证出来啊，你要有这样一个能力见证出来。见证出什么呢？你在给成千上万的人施洗的过程中，有一个人是不同的，这个人我会赐圣灵在他身上，你看见了，你就能够借着这件事证明呢，这是我让你施洗的目的，让你认出谁是神的儿子，你把他见证给众人，看到哈，这叫什么呢？这叫开路先锋，为主耶稣打开道路，为他施洗，施洗之后呢，你看出呢，这个才是神的儿子，因为有圣灵赐给他。所以前面所有的技术，这些圣灵仿鸽子没人看见， 全世界只有一个人看见了，是神让施洗约翰看见。施洗约翰在灵里看见这件事，神曾经告诉他。那么这件事，施约翰就需要怎么样呢？严严谨谨的去谨慎的做这件事，每天几百人在这里受洗，每一个都看，他不能漏了呀，他不知道哪个是。你知道这件事多么不认真，不是多么不容易，你若不认真，你就忽略了，对不对？这是一件很要这个专心致志的事。我们读经若专心致志，你就读出来了；我们做事专心致志，你就不同了。那么西汉是不是很清楚，对吧？这个四面八方的人，是连那些法利赛人都来施洗，他一边施洗要一边观察。然后呢，一个是耶稣，他一看，哎，我表哥也来了，啊，不是我表弟，对吧？主耶稣讲，哎，我这表弟一向特别好啊，我的表弟那优秀，名声那比我好得多，所以他说了一句谦客气的话啊。那个时候他还并没有确定，他只是觉得我施洗是给这些要悔改的人、罪人，这是预备主的道路啊，要为他这个铺平道路，所以呢要预备人心啊。第一个是预备人心，一个是预备主、见证主，所以呢，那既然今天都有罪，都应该来施洗，那你这些法利赛人、毒蛇的种类啊，你来受了洗，把你的罪洗了，太便宜你们了，对不对？所以他说话口气很严肃啊，你们要结出果子来啊，与你们悔改的心相称，非常严厉的话。但是耶稣来以后呢，哦，他觉得他突然感觉，我不配给他施洗，我身上的污秽比他多。但是主耶稣说，我们领他尽着诸般的义啊，他也翻译成礼，就这是一个圣礼，我们今天也受洗，这是两个圣礼之一，所以他给他施洗了。施洗的时候呢，他看见圣灵仿佛鸽子降下住在耶稣身上，他就一下子想起，他时刻想那句话，你看见圣灵像鸽子落在谁身上，谁就是神的儿子，他看见了。所以看见后面说吗，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他看见了。事实上这件事只有他看见了，在场的人他们看不见，这是个异象。这个异象在没有发生之前就启示给了施洗约翰，当这件事发生的时候，施洗约翰因着看见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所以呢后来这个作者这个约翰，小约翰立刻就去跟了耶稣啊，这是这个过程。所以他感动他的老师施洗约翰，他更要追那个上好的，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他就转换了门庭啊，就跟了耶稣。因此你再读这段内容，其实你当你意识到在这几节内容里边呢涉及到这施洗的地方，你就应该翻过去读施洗的经文，然后呢你在里边呢去看见不同的，然后去想约翰一层一层的感动啊。所以呢，那么我愿呢作者约翰啊在这里面的记载中带给你也不同的感受啊，你作为基督徒在里面得到什么样的引领。圣经里有一句，你不要忘了起初的那个爱心，不要丢掉，对不对？在启示录里边说给以弗所教会的啊，神责备他们把起初的爱心怎么样呢丢弃了， 所以在这圣经里面创世纪写雅各好像没经过什么，他忽然就上了天了，就能够说出几千年以后的这样一种这个历史啊，然后呢都由他来讲述他对十二个儿子做祝福的时候，那么崇高的祝福从一个生命不怎么样的约翰口里，那个雅各口里说出来，你要能在里面看见雅各一步一步的生命的转变，你也要如此去看自己生命中神的带领啊！这是我愿意通过这一段，我们这几节，我们花时间来讲，是让这叫应用啊，让我们在里边去得着，还有。啊，这应该是你认为哈、啊，使徒约翰在这里的记述是记录了当时的过程呢，还是带着五六十年啊或者更久之后写的感动呢？这个已经讲了三层，当时、三年后和写的时候，然后我们再看，整个关于施洗约翰记载。到此为止，那么为什么要记约翰一见神迹没有行过呢？啊，这三个问题呢，今天时间不够了哈、啊，我简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下次直接进入十一章吧，因为主耶稣是神，所以这次记神迹。而老约翰啊，这个施洗约翰啊，施洗约翰是一个神所拣选为主耶稣做开路先锋的，他是代表人的，所以他没有神迹啊。那么为了显出主耶稣的神迹，他不能有神迹啊，所以约翰是完完全全是一个这个代表以神从里面拣选以色列人中拣选出来的，他所使用的这样一个忠心的仆人，所以他不能有神迹。如果他有神迹，主耶稣也有神迹，主耶稣的神迹就不那么突出了啊，所以他是没有神迹的。但是没有神迹的约翰怎么样呢？约翰指着这个人，指着主耶稣所说的一些话都是真的，这表明呢，这个都是真的是谁说的？是那些外人议论的，对吧？是那些跟随追过来的人议论的，被老约翰听见的。那么表明呢，他的见证大家都认可，都相信。相信什么呢？相信这一句，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然后呢，这是真的啊，这也是约翰福音的中心。最后，在那里信耶稣的人就多了，这句话有什么更深刻的意义吗？你要注意哈、啊，这几节啊，这三节的核心。这三节的核心呢，是放在施洗约翰身上，放在施洗约翰身上，那么这等于是全本福音书四卷福音书到这一节为止，关于施洗约翰的记载结束，关于施洗约翰的记载结束在这里，那么这句话就是对施洗约翰的盖棺论定。什么意思呢？他被差派为主耶稣见证，他 忠心的完成了他的使命，而且他的使命他完成的非常好，非常有果效，在那里信耶稣的人就多了。这是给施洗约翰的墓碑上一个最好的一个题词，因着他信耶稣的人就多了。愿这句话也成为神给我们生命的一个依据，因着你信耶稣的人就多了，认识耶稣的人就多了啊！感谢主。我们今天呢分享到这里，请大家预习十一章的这个的内容啊，重点呢是这个前十一节啊。好，请这个子龙传道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好，我们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真的感谢大主，在主日的清晨，主啊，你来召聚我，我们聚在一起，来到主你宝贵的话语面前。主啊，感谢你，主啊，感谢主你赐下约翰，主啊，让我看见这是带着主你自己高高的启示的一件事。主啊，我就求主，求圣灵来帮助我。主啊，你也是借着。是约翰，主啊，你看见主啊，你让他来带着你的启示来说，主啊，你是那位奉天父的裁判，主啊，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你要拯救，你要医治，你要赐生命，主啊，给一切相信你的人，主啊，我就向主献上感恩，主啊，就求圣灵帮助我们能够多多的来明白主，主啊，因为你说。当你的话给解开的时候，就发出光。主啊，求主让每一位属你的儿女，在我们读经的时候，在我们学习主你话语的时候，主啊，让我们真实的就能看见，能够经历这光。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也因着这光，我们的生命就不断的能够长进，能够成熟。也求主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引领我们，能够进到父神之处。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过程。
是的，
是主，我们愿意能够顺从你的带领，你带领我们进到主神之中。感谢赞美，主，我们把接下来我们一切的敬拜、赞美也恭敬的交上。主啊，带领我们今天一切的赞美、一切的敬拜，带领我们的向神。主啊，一切的荣耀颂赞，主啊，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谢谢弟兄姐妹，谢谢线上弟兄姐妹。我们一会儿敬拜见。